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是我们一起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想一个人从懂事以来就一直在面对选择，可是引导我们做选择的究竟是什么呢？今晚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周伟嘉传道的生命故事。周伟嘉从小就是一个蛮有小聪明的孩子，曾经凭借着自己走在自以为是的道路上，却没有想到他所做的选择令他陷入了极度的失落，甚至感到一场空的结局里，直到他遇见神，经历神那双奇妙的双手，将他引导走出一条又新又有意义的道路。今晚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周伟嘉传道的生命故事。
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工作，因为在我整个成长的背景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是要努力的赚钱，所谓的有为者亦若是，应该要成为一个有钱人，或者是在社会上成为一个有名望的人，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应该要好好的光宗耀祖，像中国人讲的光耀自己的门楣。然而上帝真的是很幽默，他就让我成为传道人。好像我们从小写我的志愿当中，我从来都不会写上这一个选项，上帝就这么使用我。我觉得这是神给我很大的一个恩典。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一个物质缺乏的年代，然后我自己的父亲也曾经很认真的经商过几次的失败，所以他本身就有负债，因此他本身是一个很老实的人。所以在那个年代虽然有票据法，但是债权人并没有逼债逼得很急，所以他最后终于甘心的去做一个白领阶级的文书工作的所谓的文书员。那么他的薪水呢势必要全部拿去还债。那母亲在抚养我们四个兄弟姐妹的过程当中，她就要出外去摆摊子赚取这个生活费。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自己本身就会觉得说，我应该要好好的赚钱，我应该要改善这样子的生活。例如我的念书，我的人际关系各方面都是为了赚钱来准备。当时我的心态是这样子的，我自己本身倒是有一点小聪明，所以在很多的一个场合，在很多的团体里面，我几乎很容易的就会察言观色，然后就渐渐的就成为一个 leader， 成为一个领袖，甚至于说搞笑也好，耍小丑也好，就是要吸引人家的目光到我的身上来。其实在我的身上他是有一些的不是很健康的一种自卑的心态在这当中，因为我盼望得到人家的肯定，我希望在一个团体里面好像每个人都看到我，都集中在我的身上。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也挺可笑的，那时候的一个不成熟的一个想法。我当时最常讲的就是说那个笨蛋，因为用自己自以为是的那种想法讲别人。我在学校里面我作弊我从来没有被抓过， 看到有人被抓了被记过了，那么我就会觉得他很差劲。我自己的小聪明常常呢就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大过不犯但是小过不断，在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里面，慢慢慢慢的让我更加的自大。其实在我的心态里面本身它有就是有两个张力在里面，本身我是一个不健康的有一些的自卑的心态，可是因着小聪明一直都没有被罚，一直都没有被抓到，所以慢慢慢慢的养成我觉得我自以为是我比别人更棒，所以有一种自大的一种心态出现。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蒙上帝的恩典，他让我能够利用我的小聪明能够上了建国中学。可是在读完一个学期之后，在那个地方是各地的优秀生所集中的地方，那么我就不容易在那个地方很容易就出头，所以养成一种我既然要出头的话，我势必要做一些跟其他的学生不一样的事情，让他们的目光再次的集中我的身上。所以那个时候我也会翘课，那个年代是比较会打担子，所以慢慢的就好像有点列入所谓的坏学生，归类在这个方面。然后呢，当有一些的不好的事情被同学到老师面前告发的时候，我就找那个同学算账，我就在学校里面 K 了他一顿，结果因为打架所以被记过，然后就留校查看。对方也不甘示弱，他也找了人要来修理我，也造成我不敢再到学校去上课，所以也就没有毕业，就再重考，考上另外一所高中这样子。家里面一直都不知道，爸妈还有我的哥哥姐姐一直认为说我是一个很优秀的，我是我们家的老幺，他们也一直认为说这个老幺就是家里面最优秀的。一直到我在建国中学被退学了以后，东窗事发了，他们才意识到说，诶，这个老幺怎么会出这个状况，他们还愿意原谅我，他们认为说我应该是一时的糊涂。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在我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始终是用我的小聪明去掩盖我所有的过错。我回到家里面，我比我的哥哥姐姐们更懂得察言观色。当父母亲的脸色好像不是很好的时候，我就表现得特别乖，所以很多挨打的事情挨骂的事情都临不到我的身上。那我在外面的一些的行为其实已经偏差了，而且甚至于很严重了，但是回到家我都表现得很乖，所以爸妈一直都不知道。我觉得在我生命当中，我始终一直在找一个肯定，所以我就开始摸索，然后我发觉说，当我跟我周遭的朋友，我的同侪，我如果能够跟他们靠近，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同，他们就会肯定我，我就开始在他们的当中耍小聪明，在大家都不注意我的时候，我就开始搞笑，让他们能够看到我，肯定我。反正我只要到一个团体里面，我觉得如果没有人注意我，我会觉得很不自在，我会觉得很，今天在这个团体当中，我来的不是时候，我总是想尽办法要得到他们的肯定。朋友的选择就很重要了。我会跟一群所谓的好朋友、好学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玩耍的内容或是谈话的内容是很健康的，是很正常的。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都跟所谓一般的坏学生、比较爱玩的学生们在一起，要为了要认同他们、得到他们的肯定，就会跟着他们一起翘课。总之就是在跟这一群所谓的比较不爱念书的同学在一起的时候，我也同时的从他们的身上得到他对我的肯定。后来我也大学也没有毕业，出了社会之后当兵回来，我也就是靠着我自己的小聪明，慢慢的累积了一些的人脉，那么也累积了一些做事情的原则，自己也开了一间公司，当时做房地产，在那个年代我也确实赚了一些钱。可是 那个时候我的整个的一个价值观就是要有钱，因为我从事的是房地产，那个是必须要有一些的机运，因为时机好的时候比较容易赚钱，那么当这个景气不好走下坡的时候就会差一点。那慢慢的我碰到了一些景气差的时候，我发觉我赚钱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我就干脆把房地产的生意收起来去经营地下钱庄。因为我觉得地下钱庄是非常好赚的一个行业，而且不用付出劳力，那么你就很容易的能够坐收高利。所以那个时候的整个的一个价值观念其实是扭曲的，只要有钱赚我都愿意去做。现在回想起来心里面还有一点隐隐作痛，因为当时的价值观所带给我的其实并不是快乐，他所带给我的除了吃喝玩乐以外，他也让我染上了毒瘾，染上了赌博。这两件事情让我真的完全不能自拔。好像当我眼睛一睁开的时候，我就盼望能够吸上两口毒。当我吸完毒，我精神来了，我就想要上赌场。其实钱是赚到了，然而不但价值观完全扭曲，而且也把自己推入到那整个是一个黑暗的深渊当中。为什么我会说当我想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总觉得我自己的罪实在是洗都洗不清，我觉得我是一个罪孽非常深重的一个人。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生命的故事里，我们一起聆听的是周伟嘉传道的生命故事。诚如周伟嘉传道自己所分享的，年幼时期的他只想要多赚钱，可是他又因为内心的自卑感，想要得到许多人的注意，做了许多令人感到失望的行为。长大之后，他的确赚了很多钱，却也花得很快。他甚至还做高利贷放款的工作，想要不费劳力赚大钱。在他人生的规划当中，没有想过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婚姻是如此，教养孩子也是如此。他也没有想到，即使他果真赚了很多钱，却因着毒品、赌博，让他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地步。那么周伟嘉传道的生命故事又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多多会安排在明天的《天使夜未眠》中和你分享，希望好朋友不要错过明天晚上的《天使夜未眠》，继续聆听周伟嘉传道的生命故事。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